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Crazy。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是
你经常在跟大家聊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困扰。
对呀、啊、
那你觉得最难处理的人际关系是哪一种？
我觉得最难处理的通常就是比方说大家觉得啊，我被背叛了，我被我最信任的朋友背叛了，或者是我觉得我的朋友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又或者是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被别人冒犯的时候，特别是对女孩子啊或者是太太来说，这个人如果是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你的老公的话，你就会更难原谅，就觉得你怎么可以对我说这种话，这样子
更难原谅。
对，所以大部分状况呢可能就会吵起来啊，要不然就是会冷战嘛。对啊，
没错。但我们觉得是对方犯错时，我们通常会用语言来让对方感到难堪。
没错，
想要让对方知道错了，
对，
或者感到羞愧。
没错，
但没想到这样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对，其实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它是这样讲的，如果你侮辱别人或者是让对方觉得他有羞耻感的话，其实这都不符合福音的本质。
那要怎么做才是符合福音的态度呢？
哇，其实呢，当另外一半犯了一些错啊，其实不管他起心动念是什么，其实我想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要让对方先知道啊，我的女朋友正在忍受我，我的老婆正在遮盖我的过错，我的老婆知道我犯错了，但是她并没有在别人面前让我出糗，然后让他就哦，原来这就是基督徒的福音啊，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不是因为福音临到他的话，那这件事情恐怕不会这么容易的就解决。哇，福音真的是给我太大帮助了，如果可以让对方产生这些感觉，那就太好了。
所以简单的说，不管对方做了什么，
是
我们都不应该去攻击对方的弱点和错误，
是最好不要啦，
像主耶稣对待我们的那样，
对，
用包容、
是
耐心和爱来对待他人才是。
对，其实人与人之间本来就是不同的个体嘛，那我们本来就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长大，也有不同的人生际遇，所以我们彼此之间有不同想法很正常啊，那别人不能理解我们的想法也很正常，但是不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就扩大解释说啊，这就是我跟他的冲突，我跟他就是想法不同。好，那我们要学习的是说，我们怎么样更有智慧的去让别人可以理解我们的想法，然后我们要去想说，为什么对方会这样子想，那这个才是耶稣希望教导我们的事情。
所以说在过程中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吃亏了、
对啦，
不要这么想，
是
要相信一切都有可能得到恢复。
对对对，
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把福音邀请到你们的家中，
是
让你和家人都可以得到更丰盛的幸福。
阿们。
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福音歌曲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由城市丰收教会所演唱的仆人的心。
我们待会儿见。
我们待会儿见。
过去，只是完全接纳我。祝你的爱何等伟大，我的心亲爱救主，我心何等感谢你，单单在意我这爱你的心，我愿一生追求跟随我主，谦卑为你服侍这世界。我亲爱救主，我要一生
讲的时间。
下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是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是的，你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哇，今天的嘉宾呢，这是期待已久啊，这是来自台湾的一对母女党，而且这母女党呢，我想没有采访过这么年轻的。 那个受访者，对不对？哦，对对对对。然后他才15岁。哇，最年轻的受访者。那他其实也是我非常熟悉的好朋友啦。其实我就是透过他，然后认识了上帝。我觉得当然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帮助我，但是他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关键的那个关键人。关键人物。对对对，关键人物这样子。那他的名字叫做咪咪，然后他的女儿叫做雨晴。那咪咪其实在他的生命中，他的家族里面 经历过一个非常大的困难跟挫折，那在那个挫折过之后，他们遇见了耶稣。然后所以他不仅他的原生家庭信了主，后来他们整个家族哦都一起信主。哇，然后包含连他现在的夫家，他也传福音到了夫家这样子。哇，对，所以他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仔细回想啊，我觉得他生命里面真的是数不尽的恩典。哇，所以今天的题目就叫做数不尽的恩典。对对对对，所以很期待他可以把他的这个在信仰里面的经历来跟所有全世界的朋友一起分享。哇哦，好期待。对啊对啊，那我们赶紧邀请他们两个人出场吧。好的，欢迎咪咪跟雨晴。欢迎欢迎你们。
可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吗？好，大家好，我是咪咪，我从台湾过来，今天很荣幸能够被邀请到上这个节目来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是，欢迎欢迎欢迎，可以请雨晴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吗？好，大家好，我是雨晴，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这边。
欢迎你，欢迎你们来韩国，
欢迎欢迎欢迎你们来韩国，
非常感谢两位。对，因为是这次是来旅游嘛。
对对，而且时间很短暂，其实。哦，几天几夜？六天而已。
但其实不到六天啊，其实实际上应该只有五天。哦，对啊，
那这么忙的行程里面
让你抽出了时间跟我们见面，哇，非常荣幸，
非常期待可以跟
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经历。对对对对，哇，好期待。对啊对啊对啊。那您是怎么接触的基督信仰？这就要讲到之前
Annie 有听到，就是当时家里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故，因为早期我们家都是拜拜的，就是在很早，因为以前台湾很多家庭都是民间信仰嘛，都是拜拜。那我还记得当时我的爸爸妈妈，我们在我还小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拜过很多，有的没有的神很多。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我爸爸做生意嘛，然后就是他会 请很多人来看风水，然后看风水还会，对，看风水还会有那种，就是我们家可能一个房子里面，大门不是就一个嘛，可是我们那个大门的进出口大概改了大概三四次，所以每次西北都改，就是一下门开这边，一下门开那边，所以常常就会忘记说，哎，其实现在这个门已经不能开了，要往这边去，甚至我的房间哦。对。 我的房间床位不是东南西北嘛，四边都换过了，就是因为只要有新的来看风水的，他就要否定前面那个嘛，就要跟他讲说，哎，那他的那个不好，要换成这个方位比较好，甚至有的那个门开这样不行，要改成开这样，所以就是变成他的那个，反正我们家因为这个过程，然后小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为什么 这些一天到晚在改这个东西很麻烦。那因为早期都是拜拜嘛，可是因为到了我，就是家里发生了我弟弟，我的大弟弟，在24岁那一年，他就出车祸过世了。24岁很年轻，对，非常年轻，在一个最辉煌的那个年纪的时候。 我记得弟弟是高材生，对不对？他很优秀，他非常优秀，要不要介绍一下弟弟怎么优秀？对，因为他以前小时候就是一个很非常聪明的孩子，然后他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他还都是拿奖学金的，然后大学四年嘛，他三年半就毕业了，然后而且他都没有暑休，因为他长春藤名校，他没有暑休，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还每 次暑假都还要回到泰国来，因为当时我们就在泰国嘛，然后所以他居然可以三年半毕业，而且他在还没有毕业之前就很多大公司就是请，就是要招募他，对，要招募他，然后还出机票啊，然后住宿，然后还请那个车子派车去接他，然后去面试，所以他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 很多公司这样子就是想要他嘛，给他offer，然后他那时候就免费去了很多地方旅游，因为都是免费那个公司出的机票嘛，那所以其实他一直以来就是然后毕业以后也找到很好的工作。
他在什么公司工作？他那时候在美国最大的那个电信公司
AT&T 上班，对，然后那时候薪水很不错，然后但是因为他后来 看了一部电影，他说他想要转战金融业，因为他觉得金融业钱可以赚更多，所以他当时，因为他念的是，我记得他当时他念的是那个 double E， 就是 electrical engineering， 这个东西因为跟金融好像有点不是相关的，所以他就说他想要回到家里先上班个两年，累积工作经验之后再去申请
MBA
念金融，对，所以当时他就回到家里来工作。那 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就是车祸的意外。那其实对家里面的人来说，我爸爸妈妈其实是很不能接受的。我相信发生车祸的时候，你们家人都在泰国吗？没有，我刚好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 在台湾，因为当时我爸爸妈妈为了要投票嘛，他们特地飞回台湾去参加这个投票，然后因为当时我的小弟弟在台北念书，然后我那时候他在台湾工作，所以当时是家里是都没有人的，所以他是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 party， 因为当时酒驾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他就是快要三十年前，二十几年前，对，然后所以就是就发生这样意外。那这件事情影响我们家里非常大，那因为我相信这么优秀的孩子，而且他又是家里这么优秀的孩子，然后又是 大儿子嘛，对，然后所以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不能接受，不要说爸爸妈妈，我是他自己的姐姐，我都觉得很难接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难接受的。然后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因为之前是拜拜的嘛，然后就会很多人就会开始讲说啊，因为你们家是做这种杀生的生意，才会导致这样子的 结果，那其实这个我们听起来是很不舒服，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得到的不是安慰，反而是他觉得说这是一种类似像诅咒这样子那种感觉，我听起来我觉得很不好，反而 没有得到安慰以外，我们好像还陷入那种深深的自责，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导致这样子的结果。那当时因为我的 阿姨就是我妈妈的妹妹，其实当时她已经信主了，但是因为在家里她还不敢讲，因为家里都没有人信主嘛，所以她那个时候是没有让人家知道她是信主的。那我伯母刚好也是基督徒，那他们就刚好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他们就来安慰我的爸爸妈妈，可是我发现他们的 方式很特别，他们就是用陪伴，然后甚至他们都会说，尤其我在泰国的那个四伯母，他就会说他会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或是请牧师啊，来就是来家里陪伴爸爸妈妈，然后我觉得他们来的感觉我就觉得很舒服很平安，然后他们来家里就是陪伴以外，然后就唱唱诗歌啊，然后牧师啊就会来就是讲一些 因为当时我们其实不是很懂的东西，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那都是一种可以让你的心情是很平静然后得到安慰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啊， 即便我不认识这个宗教，即便我应该是说我对这个宗教不是太了解，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方式我很喜欢，然后我也觉得很棒，就是至少我的爸爸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包含我自己，我都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
所以马上就信主了吗？没有，
当然我觉得我的爸爸其实是一开始是比较抗拒的，就是他会觉得说我为什么
对啊，为什么要信这个？
对，为什么要信主？而且他一直有一个疑问，他一直有一个疑问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要把我的孩子带走？
对啊，如果你说的神这么好的话，
对，然后所以我爸爸一直在寻求这个解答，他一直在寻求这个解答，他觉得说我没有办法这么轻易的就好像转移了我的信仰，然后觉得说我就是要信主。那但是 我记得我爸爸后来最后决定信主是因为他一直在这个地方得不到答案，可是有一次牧师就有跟他讲了一个，他说其实他说他是看到耶稣抱了一个小羊，然后 越过了一个河，
他看到的是这个东西，牧师看到的意象，
对，他看到意象是这个，然后我爸爸好像突然觉得说原来其实他要借由他的儿子而让我们全家信主。哇，我就觉得虽然这个代价很大，可是后来我的爸爸妈妈接受了这样子的事情。对， 就是你知道吗，那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是都没办法睡觉，对，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发生，那我的爸爸妈妈因为很痛苦，对，因为我们自己都有小孩，我们都可以理解那种痛苦，那种很痛苦的过程，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必须要每天晚上都要吃安眠药才把他睡觉。对，然后那时候我看着他们这样子，我也觉得很心疼，所以我 我本来在台湾工作，后来我就辞掉我在台湾的工作，回到泰国去陪伴他们。那在陪伴过程当中，我也每天看到教会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陪伴，然后甚至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到教会去，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漫长，就是刚好我爸爸妈妈大概吃了一年的安眠药，然后有一次就刚好教会有一个退休会，然后退休会就是牧师就邀请他们一起去，那当晚牧师就有说要替我爸爸妈妈做一个祷告，然后希望他们可以不要再吃安眠药，可以睡觉。哇，现在很多人就是晚上睡觉都要吃安眠药。对对对，就是有睡眠的问题。然后刚好那天晚上他替了我爸爸妈妈祷告之后，后来他们当天就试着真的不吃安眠药，然后当晚就真的可以睡着。哇，那这个我其实我听到之后我也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说很多是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只有神可以。对，然后我
我在那当时我就觉得信主实在是太好了，所以你也跟着信了吗？没有，当时没有跟着信，
哦，这是重点，很特别的是，我可能就是你知道本身骨子里面就是叛逆的性格，就是我觉得这个宗教信仰非常好，
他为人性都很好，
旁边都看到嘛，可是他别人信很好，其实我在旁边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太棒了，太好了。但是我觉得说我的爸爸妈妈可以借由这个信仰然后渐渐走出来，然后因为我发现当时人的安慰对他们来讲都是没有用，只有从天而来，就是神能够安慰他们。那我就觉得太棒了，你们这个信仰真的太好了，我 太鼓励他们就是信主这件事情。可是当时我的爸爸妈妈就觉得说我们都受洗了，你也来受洗吧。可是我当下就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受洗，我也要有一个答案啊，是吗？因为我觉得 他们有找到他们的答案，
对，
但是
我还没有，
对，我想要找到我自己的答案，
对，
因为我不要那种莫名其妙的信主，我不要说你叫我去受洗我就去受洗，你叫我干嘛就干嘛，可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刚好我又在那个时期我认识了一个属灵的朋友，因为那个时候他算是我们当时在泰国的教会，他爸爸是长老，然后他那个时候他也做了一个非常棒的陪伴，他也当了我的一个很好的陪伴者，就是因为当时我还没信主，那他也很清楚知道我的个性是那种强迫不来的，就是他不想要 push 我太多，但是他又会在很
关键时刻丢一些
讯息，关键时刻，对对对，就是会说一些东西，可是又很轻描淡写的带过，
适可而止，
对对对，但是他就会一直默默的在影响我，这无意间在影响我，其实我自己都不晓得。然后
后来回想，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突然有一天，因为我们家就是常常都会有教会的就牧师啊，然后弟兄姐妹来家里聚会，然后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因为我跟我那个属灵的朋友他在冰淇嘛，然后我就跟他两个人就会在旁边就传传纸条啊聊聊天啊，就没有认真
在
跟他们读经之类的，对对对，
然后你们在旁边玩耍，
对
对对，
就在旁边玩耍，然后刚好突然那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觉得好像会吵到他们，
对，
然后我就说哎，爸爸我们去楼上，去我房间这样，
对，
那我们去楼上就又开始聊天，在讲些有没有，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那一天，
对，
我们不要聊到什么话题，然后我突然我的脑海里面闪过很多的画面，那个
画
面都是我大弟弟的画面，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会突然有那个感动，我闪过很多画面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
对，
你要受洗，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在天家见面，然后那种感觉很像是以后大家都在那里见面，然后只有我没去，因为我没有受洗，就是我跟你们不是一家人的，就是我想要在这个属世的时间是跟你们一家人，
对，
但是我希望我们在天家，我们
也
是还
是
一家人，我们还要再见面的，
对。
然后我突然，
可是你突然发现你去了那个地方之后，你就跟他们不是同一家人了，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很
震惊，
我就很。我那时候就一直哭哦，我那时候就一直哭，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觉得说我决定我要受洗了，
我也要去，
对，我要去那里，
我跟你们是一个 team，
对对对，不要到时候有人来接我们的时候，然后就哎，你们都去了那里，真的为什么我没有去那种感觉。然后最特别的是当天晚上我走下来的时候，然后走下来，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
是
他就朝我走过来，
不是冰淇的爸爸，
不是冰淇的爸爸，
是另外一个长老，
是另外一个长老，他就朝我走过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准备好受洗了吗？
哇，
然后我觉得最震惊的是说他怎么会知道，因为我在楼上，
对，
我在楼下，他们在楼下查经，
而且你拒绝受洗这么久了，
对，我拒绝受洗这么久，就是他们就觉得我是一个很顽固的人，就是讲不听，然后为什么会，而且重点是他怎么会刚好走向我问我这个问题，是我没料到他会问我，
你准备好要受洗了吗？
对，然后我很震惊想说是神派来让他来跟我讲这一句话的嘛，因为
给你搭个桥，
对，我当时其实我有吓到，因为我想说我们在楼上讲什么他怎么会知道，
对，
然后而且他感觉是走向，因为他们在读经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是背对我的，
对，
可是我走下来的时候他是往我的方向走过来，然后问了我这句话，
你们家那楼梯是这样子像开放式的那种中古时代的那种开放式，
就从上面走下来，
走下来那种正面的，
对，然后我就所以这就我就这样子受洗了，
哇，感谢神，
感谢主，真的，
对啊，要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见面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在当时就是我们受到了教会这么多人的帮助，对，所以其实 泰国，我在泰国受洗的嘛，所以泰国的那个教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
母教会，
对对对，就意义很重大的一个教会。那我还记得我结婚的时候，
对
教会的牧师啊，还有我教会的朋友，就我属灵伙伴，他们都回来
主一团
祝福，
对，非常感动。我还记得他们来跟我唱歌的时候，就是现实的时候唱歌，就是哇，我都觉得超感动。我在下面一直哭，他们我在上面一直哭，他们也一直哭。
对，其实那因为那个现场我在，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呢，想说哇，泰国来这么多人，然后怎么就他们唱诗歌，就当然觉得很感动，可是没有感动到要一直哭，然后所以那时候看的时候，我不能理解，那时候我不是基督徒，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哇，但是他们这样子的感情一定很深，就当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外人，虽然我是他好朋友，但是那时候我不了解那个过程，所以我就说哇，这个感情一定很深，
对，
深到一群人从泰国来参加婚礼，然后 对啊，然后在婚礼上一直哭，
对，太感动，太感动，
哇，所以第一是弟弟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
然后父母信主，
是，
然后家人都信主，可是您一直拒绝。
对，我一直拒绝。
可是后来上帝开始动工，
是，
然后您也受洗了。
对，
这整个过程其实是花了漫长的时间，应该是，
对对，
讲起来轻描淡写，对啊。
但是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
对对对，
不是说我走进教会然后我就信主，
对对对，
没有那么简单
的。对，
很感谢的就是上帝。不要马上，不要让你马上就信主，是吧？
对对
对，而且重点是上帝派了很多人在他身边陪伴他，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
感谢主，
上帝真的很爱他，
是啊，
真的
哦。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您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
啊，好，我介绍一首歌叫点燃，
点燃，
这首歌是我们新店行道会自己的创作。
哇，
对，然后我记得我在第一次参加烈火特会的时候，刚好在烈火特会上听到这首歌，
对，
然后当时我对这首歌就非常有感觉，可是我一直不知道那是我们教会的创作，我只是知道说我觉得
这首歌
很好听，对，然后是后来我要就是要参加教会的敬拜团的时候，然后刚好他有要我们就是练习这首歌，
对，
然后就是要叫我们唱这首歌，去
敬拜神，
类似像面试吧，因为我们要敬拜团子，要透过一些
考
验
的
考
核，
严格的考核，就是不是说你想要参加敬拜团就可以，
对，
我想要去敬拜团服侍，
对，所以他就给你一首歌，然后让你回去练习，然后到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进去唱这首歌，所以他才决定说你有没有被录取之类的，对，然后我在那个时候他给我这首歌的时候，我才去看了一下才发现说，哦，原来这首歌是我们自己教会的
创
作，
哦，
对，所以我对这首歌特别有感觉，这样子，
所以哇，我们也有机会能听到您
一起唱这首，对，
对，
不知道等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时
间，我们看看，
对对对，我们先看一下录音的状况，
对对对，
这样子，
所以我们先听这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的，
相信我们每一天可以不断的夸口，可以不断的来夸胜，上帝也让我们对你的热情是无法阻挡的，让我们每一天火热的为你来敬拜，火热的献上我们每一天的生命，谢谢你耶稣，我们更多的赞美你，哈利路亚。即使旷野道路淹没我的心，我要向你屈膝，更多寻求你的心意，求牵引我贴近你，无论高处低处，渴望能重新的你，倾倒你的火焰，让灰烬能再次燃起，成为焚烧的生命，求你
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祝你打开天门，焚烧炼尽我们，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祭，祝你彰显大能，一直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从头来唱，即使旷野道路无力淹没我的心，我要向你屈膝，更多寻求你的心意，求牵引我贴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点燃，
是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台湾的姐妹，对，母女党，母女党，对，咪咪和雨晴，是，嗯，我们刚才聊的是咪咪怎么信主的，是，然后我听说您先生本来是不信主的，对，哦，因为他的情况很特殊，哦，嗯，因为他的家。
他们家也是拜拜的，而且他们都拜拜的，而且比我们家还厉害的，
真的还厉害，因为他们家自己是有就是有宫庙，那个他们家顶楼有一个就是拜，应该是说他们自己的祖先吧，
对，
自己的祖先，而且我
有个祠堂，
对对对，而且我还听说他们当时是有拜那个 吕洞宾，你有听过吗？吕洞宾，对，道教的，道教，而且很特别哦，他们的
八仙过海的吕洞宾
其中一个，然后听说当时他们家只要是女朋友，
对，
都不能从正门进他家，
不知道从哪里进，
要从后门，
哦，
为什么？是为了女朋友开的，不是，因为我以前我去，因为那个是他的
阿嬷家，就是他的奶奶家，对，那奶奶家当时我他带我去到他家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特别，就是我从来没有从正门进去他们家过，哦，他也没讲，
对，然后他都要开车开到地下室，然后从地下室的门上去，对，那我一开始以为他只是为了要停车，
停车方便，
我们就从这里上去，可是我奇怪，我也从来没有从正门进去过，那后来听说是他们拜的这个吕洞宾呢，会专门拆散人家的那种
姻缘，
对姻缘，所以因为吕洞宾单身啊，是吗？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原因，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说，哎，好特别哦，结果他们就说因为这个关系，所以 也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拜拜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是女朋友不能从正门进去。那因为他们家里，因为他是长子，又是长孙，那所以这些事情是会轮到他要去做的，
要去传承的，
要做什么的，这些事情他是一定要做的。对，那所以 他当时其实我觉得那是借口啦，但是他就会说啊，我是长子，我是长孙，我不能跟你去信主这样子，到时候他们家的人一定会很反对或什么。然后当时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希望说他在结婚以前可以受洗
信主，因为他说一旦你们结婚了之后
再叫他去信主很难，对，然后但是我
知道说他为当时为了要追我，
就会跟着我们去教会，因为我爸爸妈妈就一直很热情的约他，然后来教会啊，来怎么样，然后他也都很配合的会跟我们去教会，那我还记得他那个时候带我们去教会都怎么带我们去教会，就是他开车带我们去，然后把我们送上去之后呢，他就说我去停车，然后就没进来，然后就停了一个钟头的车，然后停了一个钟因为找不到车位，然后就停了一个钟头的车，然后等到他要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要结束了，然后他说哦，那我去开车，然后再来接你们，就很完美的避过， 对，
每个礼拜都找不到车位，
对对对，
然后
其实 其实那是一个我觉得我知道他知在逃避，就是他不好意思跟我们讲说他不去，可是他觉得要么他就停车停很久，要么就他真的上去了都在里面睡觉，然后反正他就是感觉人到了就好了，好，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好哦，就是就这样子，
对，
一直持续十年。
十年，哇，
他就是会跟我们去教会，
对，
但是他就是人在心不在的那种，就是人到了要么睡觉，人到了要么停车停很久，就诸如此类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爸爸妈妈也都一直不停的在跟他传福音，一直我爸爸很厉害，我爸爸居然可以从高雄就是我
专程开车，
然后就他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车上，他可以从高雄一路讲到台北，
大概4个半小时，
哇，就是我爸爸就会一直讲，可是很特别哦，我爸爸是一个 很厉害传福音的高手，对对，真的真的，我爸爸其实都在讲故事。其实我爸爸的传福音不会是那种一直板的，强迫你说啊你就要去教会，你就要信主，你就要怎么样，你就什么，不是，他就会讲说，他就一直讲他自己亲身的故事，或者是身边的一些故事，然后你就会听了哦， 好像很厉害，就是会，你会这样听故事这样子在听这些事情。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泰国的时候，我爸爸传了很多福音，他带了很多人来教会，然后带了很多人来教会。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去参加一个活动，对，然后因为在场很多人，结果有人把我爸爸误认为他是牧师。哦哦哦，他就说<笑>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爸爸是牧师吗？没有啊，他不是牧师，他热心到人家以为他是牧师。因为他说他都一直在传福音，就是他以为，他因为他那个时候还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朋友他们带来的朋友，然后他们一直以为我爸爸是牧师。对，然后我就说没有，他不是牧师，他只是感觉很像牧师，反正一直在传福音的感觉。
对，然后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子持续。对，那一直到，其实我老公一直其实他是认同的，他是认同基督教，对，他也喜欢，可是他一直觉得他有一个坎跨不去，是他的家族的压力，对，然后他有一个负担，他一直觉得说这是他放不下，
没错，
他觉得
他怎么跟大家解释。
对，而且我还记得他当时要 跟我结婚之前，其实他们家的里面非常反对，他们家的人知道我是基督徒，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反对，
对，
因为他们觉得说我是基督徒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不一样的。那我还记得他那时候讲过一个事情，是因为我老公之前没有让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当时他担心说你知道你就不会嫁给他，所以他没讲，是我结婚之后进到他们家我才知道说 原来有一段故事是这样，就是他的二姑姑已经嫁到日本去了，那他的二姑在日本一听到他要结婚，然后这个结婚的对象是基督徒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他有一天晚上做梦，梦到他的爷爷在梦里面去跟他的二姑姑哭说， 我的孙子，我这个最疼爱的这个大孙子，他居然要娶一个基督徒，那我以后就没有人来拜我了。然后就一直哭，然后我心想说，哇，这个太难，这个托梦还拖到日本去，然后日本的二姑姑还特地打了岳阳电话回来跟他讲说，你千万不要，就是我讲台语，那他就是讲说<笑> 你就是千万不要去娶一个基督徒，然后也不要跟他去信主。对，然后他可能也不想要让他们家的人对我有不好的印象，所以他就是也很，就不说，然后他也不敢让家里面的人知道他有跟我去教会这件事情，因为怕他们家的人也会觉得反对，说啊，就是我当时讲的那样。那所以其实对他来讲他是很辛苦的，因为他要照顾到我们这一边，照顾到他们家那一边，就是十年来他就很煎熬，就是他很就是很两难，就是他又要想要让我爸爸妈妈觉得他是可以来到教会，但是他又很怕他们家的人知道说他来了教会。对，所以他就是一个在这样子的状态底下。对，那我还记得就是 我们因为结了婚以后生小孩，那到教会去的时候，我还记得一开始是我就推推车，那时候他还很小，就推推车到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那因为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在高雄嘛，那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那爸爸妈妈不在，那你要去教会，那你就去吧。他就不去，当时就是我带着小孩去。可是你知道，一个人带着小孩，然后有时候那个上下推车不是很方便，久了以后我也就没去教会了，因为你知道会影响，就是我找他，他也不想去，然后我自己带又很累，然后我又好像可以带多一下，就是爸爸妈妈也没有
在身边，然后就渐渐的我们就有一段时间脱离教会，脱离教会是远离神的，就是我们没有在教会，就一直都没有在教会。那我知道那时候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爸爸或他妈妈就会跟我说啊，
你要跟咪咪讲，这样我们要去教会。爸爸妈妈一直很担心。对啊，爸爸妈妈一直很担心，说我们都没有去教会。那后来是我先生他自己有遇到了一些状况，什么工作上的状况还是身体的状况？工作上的状况，应该是说因为当时他工作本来很顺利啊，因为很知名的室内设计师。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刚好
装潢了一个朋友的设计，朋友的案子，被朋友背叛。
对对对，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被朋友背叛。那因为我先生可能他就是选择相信朋友，所以当时以前他们都是要签约的，但是他居然没有，因为我那个朋友就一直讲说很赶很赶要赶快先做，
所以那一次没签约，
有把合约书给他，但是他没有签回来，我们就先做了。
所以我做
做到后来就是没有收到钱嘛，通常很大的金额，所以全部都给他做了，做完了，
对啊，
就几乎快做完了，快要完工了，他就喊卡说不要做了，
真的，可是不要做了，我们已经做成这样，这些都是钱啊，
对啊，
都是钱要付的嘛，对啊，
可是他就说我没有说要做，我
对，不认账，他不认账，然后他就开始说啊，我们这个装修什么，反正他就是找各种名目，说就不付钱。他是怎么说的？我没有钱，所以不能给，还是不是？他就是说，他觉得
不让你做的，你为什么？对，他是这么说。应该是说，比如说他在这个前面的时候，他 他一开始说很赶很赶很赶嘛，所以我现在就先做了，那做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是叫他先停工，因为其实他这个朋友他是为了他的男朋友做的这个设计案，然后可是当时他跟他男朋友要分手，所以他不想要再替他这个男朋友付钱了，那等于是说我们也算是受害者，等于是 他替他做了这些事情，可是他因为他现在不跟他一起，
对啊，
他就没有必要继续替他付钱。可是重点是付这些钱的人是我啊，
对啊，
然后他就选择倒我们的账，就是因为他不想要再替这个男的再付钱，
对，
可是他没有想到说他不想替他付钱，但是我们帮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对，
那这些钱要谁来付呢？
哇，
这
位朋友真的<笑>
好糟糕哦，对，好坏呀。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还有提出告诉，
对对，
很漫长的过程，很漫长的过程，很辛苦。对，然后明明就是我们是被倒账的人，可是最后搞到我们很辛苦要自己去找证据，去找什么东西来提出举证，举证来 提出这个告诉，其实这个过程是很累很累的，那时候每个月都要上法庭，但是他都避不见面哦，他都不来。我都曾经想过说你要嘛你来跟我对质，你直接当面跟我说，但是他都不敢来，他都请律师来而已，我每一场我都到，我都在那边等他。然后所以这个事情，那其实说真的，我先生 做这个设计做二十几年，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刚好遇到的又是自己的朋友，他就会觉得说怎么会，那个时候这个朋友还关系很好，对，我们就是之前很亲近的关系。那我们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而且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经济也很大的压力，金额很庞大。所以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我的先生 暴瘦25公斤，突然很瘦，25公斤，压力太大了，天哪，一个小孩的重量，对，25公斤很多，就是瘦到他整个人每一个人看到他都以为他生病了，那确实他在那个时候身体也出了状况，因为压力太大，然后就很暴瘦。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因为他原本宗教信仰的关系，他就是到处拜拜，
因为他为了这件事情，他想要寻求解答，对，想要赶快有人帮助他，
帮助他说怎么办，对，然后就到处去拜拜，然后还去算命的那种，就是问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告他，我们到底要不要，我们要用什么方式
告不告得赢，
就是 很多这样子的。
对，
那虽然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当时我也很慌，我也不知道要干嘛。所以他去拜拜，我真的跟他，我是跟着他去，我没有拜啦，可是我就会跟着他到处这样，我就跟着他去做这些事情。可哎，现在想起来觉得，哎，我很傻，我当时我怎么会跟着他做这些事？可是后来，我先生在做了这么多拜拜之后呢，他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你可以为我祷告。所以表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
对，他真的走投无路了，
他已经把所有他
所有的神都拜过一圈了，
对，能做的能什么的他全部都找完了，没有路了，
对，而且都没效果，
对，就是没有结果，没有答案，然后而且他就没有办法得到平安，
没错，
然后他就叫我说可以为他祷告吗？我当时才想说，对哦，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神，
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工具
的帮助，
对，
我们还到处跑，这里跑那里去，这边到处求神拜佛，然后为什么要搞这么多？原来我们的神都一直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有去找他。
对，
然后所以我就当天替他祷告完之后，他就当天他就很平静，因为他那段时间他也都是
非常焦虑，
睡不着，
对，非常焦虑。那时候我见过，对，
非常大，因为压力大到你看，你可以25公斤
暴瘦，
对，
很短时间，
对啊，就像你讲的，
对对，
哎，你讲一个小孩的
体
重，
对啊，对。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的心就有开始慢慢的要接受神，我觉得他已经开始预备要接受神了，然后刚好我们那个时候就搬家，搬到我们现在住的新店这边，
对，
那刚好因为我妈妈一直觉得我们离开教会太久了，
对，
所以她刚好有认识一个就是他们教会的人说，哎，我们住的地方附近刚好有一个新店行道会，
对，
然后他们有认识的人在那里面，
要不要一起去
可以来带我们，因为我觉得教会有人带也很重要，
对，
就是如果你在里面就是一开始教会太大，然后你进去然后就默默的来又默默的走，如果都没有教会的肢体的话，其实很容易离开，
对对
对,
对，
所以那时候妈妈就请了这个教会的
朋友，
她认识的朋友，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的小组长，
哦，
然后来关心我们，那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结束，我老公居然以前哦都是我一直约他说，
对，
哎，你要不要去教会？然后他就说，哦，好累哦，礼拜天想要多睡一天，
对，
不要那么早起，为什么礼拜天还要去教会？可是那一次结束之后，他居然还没到时间，他就问我说，哎，我们这礼拜
要不要去
教会？
这假，
所以他是主动来跟我讲说他想要去教会。
对，
那我就觉得，哎，太棒了。可能第一是这个教会给他的感觉很好，
对，
那第二也是我觉得他在之前请我为他祷告的那个时候他已经开了他的心要准备接受，
对，
那个
接受神，
接触，对，接受神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啊，就是一个很好的
开始，
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对，
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我们每个礼拜就很认真的去教会，然后去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也还没信主，因为他没受洗嘛，
对，
他就是去教，他很享受去教会这个过程，然后他就开始传福音，
哇，他开始传福音，
就开始传福音，
他最特别的，他最特别的是他自己还没有受洗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到处去跟人家讲这件事情，
真的，
我觉得他有得到我爸爸真传，
真的，
因为当时我爸爸就是这样跟他传福音的，然后他就会用这种方式，就是也是像讲故事这样子，
对对，
就讲他可能讲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啊，或者讲一些他遇到的事情啊怎么样，然后他就会去用这样的方式再去传福音，然后他就我还记得他第一个传福音的对象就是他妹妹跟他妹夫，
哇，
对，然后
他妹妹也是那种非常固执自我意识很强，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一开始我很担心的是因为我觉得我小姑她是一个
很有想法，
很有想法，
对，
就是很有主见的人，
对对，
所以我觉得
非常优秀的一个女生，又很漂亮，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她应该是不容易被
说动，
对，我觉得她就是除非她自己相信这个东西，
当然的，
不然我觉得她是很难被说服的，
对，
然后所以 但是我觉得我老公也是平信型、
嗯、
对，他也是平信，而且更何况是他们家族的都是拜拜的，
对、啊、
他就往家族那里去哦，
哇
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去，哪里有危险哪里去，
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先跟他妹妹跟他妹去传福音，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天居然是他们家族旅游
哦，
就是他们、嗯、他们张家的家族旅游，那次奶奶也有去，阿妈也有去，
阿妈也有去，
阿妈也有去，然后他的姑姑们，
对，
好，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妹妹，
嗯，
好，
这么多人啊，
对对，然后那次我妈妈也有去、
嗯啊、
就是我妈妈跟他们的、嗯就是、
家人一起
，然后就是那次去到阿里山的时候，我们晚上大家都睡觉了之后，然后他就跟我妹去，因为他们平常会喝点小酒嘛、啊哦、然后就在喝酒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跟他传福音，
哇，
然后跟他传福音，然后那个时候哎，他妹婿也觉得说听起来不错，我也可以跟你们去教会看看啊、嗯、然后因为他妹婿本来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信仰，
对，
他是很可以接受的，然后那个但是一开始他的妹妹，其实我觉得他是当时他是一直有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征战、
哦、
就是当天晚上他跟他妹妹传福音的时候，他妹妹就不舒服、
哦、
所以他妹妹在房间里面没有
休息、
嗯、
然后就是只有他妹夫、
哦、
可是因为他妹妹也很特殊，他妹妹是有一点点那种他们家有那种
体
质的、
嗯、
对，然后所以他那天就没有听到、
哦、
然后等到我们回到台北的时候，他还是到他们家的时候还是在跟他讲这个事情，然后他妹妹也觉得说哦也可以啊，那我可以跟你们去教会、
哦、
可是每一次哦等到要去教会的当天他就会头痛，
哦，
他就
一定有事发生，
他要么就头痛，要么就是、嗯、反正就是一定有什么状况让他没办法来，
对、
嗯、然后都是他先生来，
哦，
他没办法来、嗯、那我们一开始就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说这是属灵的征战、
嗯、
因为
抗拒的很严重、哦、
因为我觉得啊 我自己啦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对，
我觉得当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
没错，
其实撒旦会知道，
对、嗯、
他一定要来攻击，因为他怕这个人太强了，
没错，
这个人如果信主太强大
了，
不得了了、嗯、他一定要来阻止他，
没错，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他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哦、
不然他不会受到这种攻击，为什么他自己很想来，可是他身体总会在那个时候
有状况，
有状况不能来、
嗯、
那所以就好几次好几次都不能来，然后终于到有一次我们教会有那个
圣诞节
蔡琴
哦，蔡琴演唱会、
蔡琴在台湾是一个很有、
嗯
啊啊、你知道、
哦、
很有名的歌
手、
嗯、那他有一次来我们教会是没有收费的，就是他专门、
嗯、
他也是像传福音的方式、
嗯、
然后办了一个
福音演
唱
会，
然后邀请一些朋友过来、嗯、然后我觉得这哎、欸、太棒了，这是一个很
好
的机
会
再把他邀来、
嗯、
然后结果那次他就来了，
哇来了，
那他来了以后他自己也觉得哇很棒、
哦、
他也很
感觉很好、
嗯、
教会的整个氛围、
嗯、
然后从那一次起他就开始就跟我们一起稳定的到来到教会，
感谢主，
这下次他们有机会来韩国的时候
也可以访问他们，
对哦，真的、哦、
对对对，而且他们真的他们也是非常的爱主信主的，
对，很热心服侍，
而且他们也是一到教会的时候就是开始找了很多家族的人啊，找了很多朋友啊，
哇，
就来信主来教会，对对对，
感谢主，哇好期待、嗯、好期待，
对啊真的、
嗯、哇，
所以先生就是这样子进来教会，
印着你一个人，先生也信主了，
然
后
先生又
传
福音
给
妹
妹跟妹夫，
对，所以妹妹现在也在教会，就是她已经
服侍，
对，服侍就升股长，他们接下来要接小组长，
哇，好棒，
牧养，
对
啊，
因为他在牧养这一块，我觉得他是
很
有
恩
赐，
对，
因为他是就是可能刚好有很多。因为有一些那个妈妈们，
对，
那可能会在比如说夫妻感情啊，或是、嗯、小孩教养啊各方面，因为
我觉得他也很适合做牧羊的，所以我觉得他也很适合做牧羊，所以小组长也有看到他在这方面的长才，所以就有把他就是让他去服侍一些这些有需要的姐妹们，可以选中。对，所以今天的故事真的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就是我们还没有聊完，对，所以我们其他的故事，剩下还有很多很多故事，我们下周接着聊吧。我最后想问一下我们的雨晴姊妹，今天听到妈妈的见证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可以把他的麦克风打开，声音大一点吗？就觉得很感动。是啊，是吧？你之前听过妈妈的故事吗？有。很长。那你在旁边看到，你有什么感觉？就觉得这信仰真的很好。
非常感谢你今天陪伴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然后下周我们也会分享雨晴的故事。哇，对，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的恩典，这样。对对对对，我不知道吗？不知道，下周会有时间。好的，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吧，我们下周继续聊，再见。
再见，
拜拜。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主能听到咪咪姊妹的见证，
非常感谢她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因为这次的旅游时间很短嘛，
对啊，很宝贵的旅游时间，
她愿意跟我们分享见证，
觉得真的很棒。对啊，其实我就是透过她的帮助认识了上帝，对。 我就是他传福音的种子，但他那时候，其实我很印象很深刻，他当时就跟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但是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或许你可以去寻找神，就你可以自己去试试看。那他的方式，传福音方式，就是会让我觉得，那我去试试看。他没有说，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去哦，然后你一定要读这本书，没有，他不是这种方式。我觉得当然就是因为跟他自己信主的经历有关。那我们身边都需要有人来告诉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神，你可以来认识他。哇，
真的是的。
对，所以如果你的身边现在你想到了，你身边有哪一个朋友你认为他真的很需要上帝，请你帮他打开这道门。
一定会有，周围一定会有需要主的人。你周围一定有，那请你去为他打开这道门。对，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白乐透红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我在这儿，请差遣我。
我的生命单是属于你，我主。你从黑暗深渊拯救我，耶稣。当我听见你声音呼召，我跟随你，我就撇弃一切来回应你心。我的生命单是属于你，我主。 你从黑暗深渊拯救我，耶稣。当我听见你声音呼召，我跟随你。 我就撇起一切来回应你心。我在这，请拆解我，为你活，更为你忧，趁着你是天的能话语，释放你所爱的儿女，经历你一直全然回转归向你。我在这，请拆解我，为你活，更为你用，在你的面前的梦成序，生命能无愧你心意。祝我在这里只与你同行。我的生命单是属于 神的交托。这里，与你同行，只我在这里。